听爱主的勇士，就有了深深的感动。在我这个飞猪分享的时候，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那我今天呢，我就借着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9节到20节，那这种经文，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正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荣耀神。那我今天呢，如何怎么样能就是说谈一点，让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知道重视的。我今天谈第一个点，那么谈到第一点呢，就是谈到我们的生活的起居和生活的习惯，与我们的在生活当中的这个七情六欲啊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个七情六欲呢，就是包括喜啊、怒啊、忧啊、思啊、悲啊、空啊。那六欲还是包括风啊、寒啊、暑啊、燥啊、火啊，这些都有关系。那我今天主要讲的这个题目，讲的这一个就是我们在分享当中谈到了这个冰冻的，不管是红豆汤吧还是绿豆汤。那我为什么讲的这个冰冻的呢？这个冰冻的是在这个夏季，好像你又进入了冬季，就是这个喝冰或者吃冰，那就是说你已经把所有的寒进到你的身体。那这个寒呢，与夏季的这个人体的这种状态是内寒外热。当我们很热的时候，我们很烦躁，就来一个冰啊，我们就这样喝，好像很爽。其实呢，这个寒当你进入你的身体的时候，它是你的身体会伤到你的阳气，受到阳气的损伤，那你就会引起了很多的毛病，比如说头部的啦、咽部的、食管的啦、胃的啦、脾的啦、肠的啦，特别女生子宫啦、男性肠前列腺啦，各个脏腑都会受到损伤。那最严重的，他们会导致了胃痛啊、呕吐啦、有的会心痛啊、四肢冰冷啦、小便也不长啦、全身的经络也不通啦，会导致全身酸痛。特别寒性的体质，那更加不应该吃冰。那特别女的或者前后的这样的期，更加也不能喝。特别最重要的一点，早上绝对不能喝冰的，这是身体上的禁忌。晚上有基础病的人也不能喝这些冰一类的。那我们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吃这些冰会火上浇油，从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那它是会火上浇油。那我们怎么样能使你的正气不足，你怎么样来在这个夏季恢复呢？就是一年四季，那冬季是储藏的，那夏季呢是排汗，让我们的身体多出汗，排泄出一些体内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就是感谢主，愿上帝的爱赐给我们的一个好的身体，能让我们来服侍神的家。那我们今天就要靠着信心，靠着能力转向神，我们这个喜乐也是一个很好的良药。那我为什么今天谈到了这个冰呢？如果你吃冰 有很多像高血压的病人，他夏季的时候他会肝火很旺，他的血压在这样寒热的这样情况下，他的血压是一个不稳定的血压。当他们喜欢喝这些冰类的东西的时候呢，甚至在这样很冷的这个空调下呢，也会导致你中风甚至面瘫。很多人夏季都会导致面瘫，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这个面瘫。面瘫就是眼睛也下来了，这个腮帮也下来，三叉神经这边呢就是面瘫，整个面部就是瘫痪。很多的这个病呢都是因为寒而引起来的。那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如何把我们的身体来养好呢？那很多人都是渴慕，很追求养生，是每一个人所求所想的。那吃什么，怎么样健康，我给归纳了很几个字，就是要好好睡觉，好好吃饭，适当的运动。为什么要这样呢？它有一人体啊，有一个生物钟，一年呢有十二个月，一年有四个季，人体呢有一个生物钟，这个生物钟就是教导我们，当在几点几点的情况下，那会是你产生哪个脏腑来给你做当令。那我就从七点到九点这个期间呢是胃经当令，你必须要吃饭。吃了饭以后呢，九点到十一点一定是脾经当令，当令的时候帮助你助消化。那你十一点到十三点的时候呢是心经当令，让你休息一下，安身宁神了。那十三点到十五点是小肠当令，开始吸收营养。那十三点到十七点膀胱当令，膀胱当令就是全身的疲劳，也是该下班的下班了，就是准备回家了，那这是膀胱经当令。十七点到十九点那就是肾经当令，就是补充各种营养。在这个期间一定要把饭吃完，不能太晚。十九点到二十一点的时候是心包经当令，就是让你知道你的这个心脏的负荷已经一天的时间很压力，这个负荷很重了，就是让我们在二十一点到二十三点的这个期间呢是三焦当令。三焦当令就是包括我们的上焦、中焦与下焦，这是从中医这个角度上分。那到了子时呢就是丹经当令，丹经当令就是让你开始进入休息。那一点到三点就是肝经当令，肝经当令就是让你睡觉，必须在这个点一定要睡觉。因为肝经呢你不睡觉，它的肝门排不了毒，也造不了血，特别是肝脏有毛病的人一定在这个期间必须要睡觉。那它是一个排毒造血的，你不睡肝门不关闭，那到了三点了就是清晨肺经当令。往往有一些人就在这个期间他就会醒了，醒了呢这个大多数是胃不好的人，胃不和啊，夜不眠，在这个期间他就会醒。有的会肺部虚弱的人，在这个肺经当令的时候他也睡不好，他也会醒了再不能睡了。那么这个如果肺经当令在这个期间你的肺保护好的时候，你睡得好，你的精气也比较足。到了五点到七点的时候是大肠经当令，大肠经当令就是叫我们排便，把体内的一些垃圾的东西全部都排出来，干净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吃饭，进行一系列的周而复始的，我们有了健康，有了能力，我们才能来服侍神，赐福给我们使命。 那很多是因为寒而引起来的空调啊，引起来的很多的病，那都是神经上方面的损伤。那么这个夏季呢，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要让他出汗，不要让他每一天在空调里边，每一天感觉一热就会吹风，这对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我们希望我的时间也到了，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我就简简单单的就是大体的提醒一下，我们该吃的吃，该休的休息，该读经的读经，该睡觉的睡觉。我们把这一些明白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该什么时间该怎么做什么样的事，我们的身体该吃的或者有一些东西我们不该吃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弟兄姐妹心身灵健康。
嗯，谢谢谢谢喜明姐妹的分享。有没有问题要问的？因为她是医生，包罗万象，很多方面都可以慢慢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帮助大家，因为她真的很希望大家都是很健康的身体来跑我们很远的路要跑所以有没有问题请。
我有问题啊，还是把握时间。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哈，那都是晚班，如果要上班的话，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一点钟，有时候是两点，所以说能够睡觉的话是从两点到三点。我是要知道自己要注意，然后我现在买了一个量血压的，我来量，希望不要高血压。那我的问题是说，像这样我的方法就是说，因为早上要起来一起敬拜神啊，跟大家弟兄姐妹，那回去的话有机会就睡回笼之觉，那没有的话就没办法。那我的问题就是说，睡回笼觉是不是可以帮助身体，还是照你的刚才所讲啊，三点钟是那个卡门，不要超过三点钟，尽量节制，越早越好啊。那第二个，那吃东西的话，那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高血压。
如果你没有高血压，你的身体的正气比较足。你长期这样的上夜班，你在这个一点到三点，肝脏应该是闭合的，应该肝门是关闭的，应该开始排毒造血。那你这个期间恰恰没有睡觉，那他的肝脏的排毒和这个造血功能比较有一点点不符合我们身体的需要。但是你工作的需要，如果你没有高血压还好一点，如果你要有高血压，这样会使你的血压没有那么稳定。
好，谢谢。
哎，那你说吃什么好？吃什么好？如果有高血压的病人要吃清淡的，因为血压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的高血压。如果你要有高血压，你要吃清淡的。你为什么要说什么叫保健，什么叫健康，什么叫养生？只有好好睡觉，好好睡觉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些，什么时间我们应该怎么样，什么时间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吃饭就是到点你需要你吃饭，你像胃经当令我们就要去吃东西，你像脾经当令它就帮助你消化。那你在这个期间你不吃，你长期你就会是导致你的身体一个紊乱性的状态，知道吧？
明白。
好好吃饭，你喜欢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就是说的这个时间就是要按时间去吃。哎，好好睡觉，好好吃饭，那我们才能与这个生物钟有相融的这种融洽嘛，长期会保护你的身体嘛。
嗯，我也常常建议人家早睡早起，
啊、谢谢
然后来参加祷告会，那、精神很好，又有神来祝福啊，其实是很棒的。我11年前就开始改变我的生活习惯啊，到现在已经如今的就是每一天都一样，时间到了，我甚至4点多就起来了啊，很感恩能够，我们不是那个夜猫子，那 nocturnal animal， 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啊，要生养动物，要治理天地，
猫头鹰。
要遍满地面，要治理这地的，所以我常常跟着说要改变习惯啦，因为不是只是灵性的改变，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还要身体各方面生活习惯的改变。
嗯，对。
我还问什么问题？我们有温家在这里回答。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中国人比较不喝酒，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喝酒对我们身体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另外就是说喜明姐今天讲的这个出汗跟不吃冰，我觉得这两点可能对我的身体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平常不容易出汗，但是我只想2天前在外面做了一点压 work， 然后出了汗之后整个人那个感觉很不一样。然后另外就是说吃冰的，我们平常就很习惯的从冰箱冰的东西拿出来，水拿出来就喝，但是经过你姐这样子提醒我，我想我以后是会特别小心不喝冰。
对对，这个伤害人。
想问一下就是喝酒这种事情。
这个喝酒呢，圣经上有这样讲，喝酒不可以放荡。那女人喝酒呢，我相信一般的都不会去喝醉啊，喝酒啊，你像女的偶尔的有个什么事啊，喝一适当的一点红酒啊，一点啤酒啊，我想也是还好，不要喝太多，因为酒总是有酒精，酒精含量过多，如果你能把握住可以，把握不住它就会损坏肝脏，是这样的。
谢谢。
太好了啊，真的是包罗万象啊，什么角度啊，或是有些人如果还在难处当中，还在病痛当中了，那个江姐妹、喜明姐妹，她应该都可以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喜明姐，我个人问一些问题，因为有些人看我头发越来越少，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头发不要越来越少？
头发少一般的是肾亏的问题，肾亏的问题也是遗传的问题。如果你的父亲啊母亲有头发少，那你的儿女大多数也会少。基本上头发少的人就是肾亏了，你到冬天就多补一下了，多补一下肾精呢，然后叫他不要再减少嘛。
好，谢谢。
还好了，没有那么完全土了。还好，比一些人还好，有的人前面一点点都没有了，20几岁都没有了。
好，
我也有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我先生他在几年前有白斑的问题，不知道有可能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善吗？
你这个白斑是白癜风呢还是什么斑？斑
就是他额头上面就白白的，突然就白
白
的，
白白的你要诊断了，是白癜风呢还是白斑，还是风斑，还是什么斑？你要诊断明白了。
您的把现在抓过来看一下嘛。
如果你是白癜风，
私底下再跟你。
如果你要是白癜风呢，这个斑呢，首先你要避光啊。
避光。
白癜风，一定不能见暴烈的那些太阳，要避光啊，要用遮住它。如果在额头上。如果你不遮住它，它会扩散。要是白癜风，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斑，斑很多的斑。
哎，好。
就是我今天给你们讲的这个生物钟啊，这个很重要啊，真的很重要。你好好吃饭就是按照这个来的，你好好睡觉也是按照这个来的。你如果一个人啊，你的从你爸爸妈妈出生以后，你的这个从你妈的母腹当中出来以后，你妈妈在胚胎的时候给你一个完美的满贯，那你的身体是很好的。你经历了喝冰，你经历了吃什么，也许医生都没有事，但是就怕你的身体没有那么满贯，或者一半，或者基因，或者各个方面，你这些冰绝对不能吃。冰是寒，寒而导致的很多的病，当你再去治疗是很难的。其中有特别那些小女生，特别冬天还要露着肚脐眼啊，还要去喝那些冰。他们这些孩子小女孩将来结了婚，甚至都没有不会生孩子，现在很多都不会生孩子，所以他们的身体很糟糕了，现在越来越年轻人身体很糟糕。
那石明姐，那美国人他们是从来不喝热水的概念，那他们净喝冰水怎么说呢？
他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的DNA 不一样啊，他们体质是热性体质，你看白人和黑人的体质还不一样。黑人的体质，你看他的基因是什么？三个警察都一样，弄不到一个小小的，他们的力量很大。那外国人他们为什么喝冰？他们没有事。他们吃两个鸭也没有事，你中国人吃一个鸭你都受不了，知道吧？体质不一样，染色体也不一样，DNA 也不一样。那你通过这一次疫情，我们就看到了嘛，在中国大陆疫情，他们所死去的是什么样的人？美国死去的是什么样的人？美国大多数是死在44岁到50几岁以上的黑人。你看中国大多数死去的医生都是年轻的，死去的那些人都是老人，不一样。那后来以后传播到美国的养老院死去的那些有基础性的病，他们死去的那些养老院的那些老人比较多一点。对吧，都不一样，体质不一样。女的绝对不能翘个二郎腿，我还要喝着冰，因为子宫它喜暖啊，包括男人前列腺也是喜暖，我想拼命的喝，我想拼命喝冰，尤其夏天绝对不能一早一晚喝，特别有那些基础病的，很多人为什么夏天晚上睡睡觉就走了。我们邻居一个40岁的，夏天也是夏天，上年这个期间晚上睡睡觉就走了，因为他们吹空调非要吹的冻的，他们盖着被睡，甚至他们越冻越好，深更半夜起来喝冰，他们就是这样。所以有的人可以，有的人你就中上了，你遇到了那你就身体就不行了，是不是？该那个谁分享了，该毕英分享吗？
真是太棒了！还有没有其他问题要问？
是不是身体寒的人也不能吃一些水果，还有瓜？
哎，对，特别这个寒性体质的人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不小心，你体质本身寒，你寒就说明你阳气不重。你阳气不重，正气不足，血耳干，你会导致很多的毛病。所以很多的人有寒症的人，很多的水果也都不能吃，你像苦瓜都不能吃，豆类都不能吃，所以你再去喝冰那就是很严重的了。所以我就因为这个冰冻猴豆汤，神带领我就是讲，先讲这个寒了。
哇，太棒了。
那我想请问，我想请问你怎么样分辨你是属于寒性体质？
哦，这个一看就看出来了，寒性体质的人呀、啊，你这个夏季啊，他要穿很多的衣服。现在有的寒性的人，他还穿春秋裤，穿棉背心，知道吧？他一点寒性的东西他都不能碰，他的舌头呢也不一样，他有瘀滞，他身上会有疼痛。
这体质是不是会不会变啊？
哎、
那个李明姐，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什么都怕，不怕冷也不怕热，现在怕冷也怕热，为什么？
你的肾气不足啊，还是要补肾。
是 OK，
你到了冬天你四点多钟起来，那你就不对了，因为冬天呢，冬天要早睡晚起，要储藏肾啊，肾精啊，储藏了以后你正气足了，你所有的你都足了。冬天为什么叫你早睡叫你晚起，其他的时间都可以叫你早睡早起，唯有冬天不可以四点起来，四点起来是早了，冬天是不可以的。
六点起来。
哎，我没有参加你们这个平台，我都是睡懒觉的人，我早晚睡足足的。现在参加这个平台，我也感觉能使我有很大的成长，各方面我也很喜欢这个平台。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所以我就起来了，起来了，中午睡一觉。
谢谢李明姐，你就当做我们这群人的医疗顾问，然后我再把你加在另外一个群，我还有一群宣教士，他们一直在问一些问题，跟这个都有关，所以你也可以帮助他们这样，所以我谢谢你。
嗯，
对对。我为什么我就是去关爱这些忧郁症，那我有一个忧郁症也是我认识的，他我们有几个姐妹也是一直在关爱他，他几次自杀都没有死掉吧，那传福音给他也做了决志，我想他因为吃这些药不是那么很明白，但是我们从医学这个道路上按照圣经的话语再给他引导指导，也再给他祷告，真的有帮助。那今天是不是还有碧英还要分享是吧？
对，
那我就讲到这里吧。
等一下，如果有问题要问碧英分享完还可以，那么我们就
再问。对，
然后我完了我们就请那个喜明姐妹啊帮我们做一个结束啊一个祷告，谢谢。
嗯，好。
耶稣是我们的大医生，喜明姐妹是我们的小医生。
好，那你就先分享。
阿爸父，
好好好，
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你。
喜明姐妹，等一下。
等一下，从结束你才祷告。才结束好，现在让我分享。好，
我有点
好，
嗯，
感谢主的恩典。我是60年出生，那时候是没饭吃的，所以我在母腹里营养就不足，所以身体从小就不好。2岁家里也很贫穷，2岁时候爸爸就出国去香港。还有我介绍一下妈妈，妈妈虽然是没有文化，但她。自己不富足，他周济贫穷人，还有他接待贫穷的传道人，传道人来我们家乡传道，都吃住都在我家。妈妈是虔诚的基督徒，她80几岁去世的时候，她没有痛苦，就这样很安详的这样喘几下气，就主就接她回娘家。80几岁她不能治。没有血，没有血出，没有就是没有血了，就是在主才接他回天家。当我读，因为从小就跟妈妈信主吧，兄弟姐妹他们都不信，就我最小跟着妈妈，是妈妈也最爱我。我二年级三年级时候是因为我。参加了那个儿童诗班圣诞节，所以有一个
同学可能看见了我跟另外一个姐妹在宣誓，他就去，那时候是没有信仰，没有开放，是在那个比较大的那个主厅里面尝试，这样人数可以容纳多一点，这样他可能跟校长讲，所以说我们两个都被跟另外姐妹抓到办公室，他说你很凶，那个校长好凶，大哭大骂，我都被骂哭了。他说你两个如果再信上帝，就用绳子把你绑起来，绑到那公安局吃，公安局里面，那我就害怕了。所以我就跟自己想，我不信了，不信主了，就离开了主了。当到四五年级的时候，我生病了，我就好几天都不能睡，晚上我就拿诗歌本拿出来唱，唱的时候我心里很忧伤，我知道我自己离开了主，我就哭了，我主啊，你要我回到你的面前，主。但是我很高兴的时候唱的时候也会笑，所以妈妈以为我什么中了魔鬼来吵扰我，就叫老姐妹们来我家这个医病赶鬼。那后来我不能睡，他就带我去湖州省精病医院看病，医生也给我精神病药吃。那我头脑都很清楚，我都就是那种药啊，吃了反而没病变成病，因为我好心里都像火烧一样，口非常非常的渴。然后从小就吃了精神病的药。然后我再讲到我出国前去签证，因为我犯了罪，我再次又生病了。我犯罪是每个下午跟我的对面的，那时候也刚去朋友妈妈那里刚学的打麻将，所以很喜欢打，就跟我的公公跟对面房子的婆婆媳妇四个人，每个下午就打麻将2毛4毛。那次去广州签证，签了好多次都不会签过。我先生呢没找又打电话催我，为什么不会签，没有签过，又为什么又没有签过？所以我也生病了，也睡不着觉了。然后我自己打电话给牧师，牧师说那个我们常乐那个邮政牧师，也许有的姐妹认识，他跟我说一分两分都算主钱，所以我就回到主的面前，彻底的悔改。说主啊，我得罪了你，亏欠了你，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迫切的为我祷告，然后再次去广州签证就签过了。我带了两个女儿跟儿子，95年来到美国。那时候美国我坐在家里4个月没有去做工，那没钱用，所以我就跑去，我先生不让我去做，我就跑去医场里做。我很讨厌这些手工艺的事情，随身都知道我的苦衷。有时候在医场里被人欺负，他要把好的东西给很会做的人做。当我坐地铁去做的时候，他说没事做，一回来还花了地铁的钱，把地铁的钱回到家中就哭，跟神哭。神也知道，所以他就为我预备九七年哥哥去滨州做大的百货店，大的窗管，把这个家庭的外卖店让我来做。他说利到了只卖我10000，我先生说16000左右的生意赚不了钱，所以他不做。我相信神会给我的恩典，路要从这里走，所以我就愿意，我说要做，我要做。然后做了，然后不久交通局搬进一家，我们生意慢慢好，最后我们可以到35000左右，我卖掉了还卖了12万多。然后神是祝福满满给我们家，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当我们窗管卖掉，也很高兴回去中国好好的玩一下，没有想到我们去中国的时候，神把我的大女儿接回天家。她两姐妹看见你父母去中国玩，她两个也一下去巴哈马旅游，因为这边天气冷，到那边很热，她玩了半天的水，晚上在旅馆就生病了，一直呕吐。 到早上，他妹妹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到早上才把他送到医院。医生是说他到了医院，肺部都塞住了，所以没办法接了。在巴哈马去世了，我们两个知道这个消息，赶紧把机票改了，赶回来到机场，就说姐姐被去世了，上帝接走了。所以我在电话中只是告诉女儿，你要求上帝，求上帝医治你的病，要跟上帝求，然后我们又把他的尸体运回来，在这边开居士礼拜，他的同学、他的同事和我的同学，还有我们主内姐妹，参加了居士礼拜，是那个台湾的叶祝明牧师来讲道。因为我很有一个胡家有一个很大的家族在这边，他们都没有信主，他们只有我一家人信主，所以我想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因为我是失去了我心肝的宝贝，我先生都嚎啕大哭，因为他没有住，我比他好，他这前几天都靠着安眠药才能入睡。他还有这个女儿很嘴巴很甜，很会讲话，都是笑笑的，人见人爱，所以他三个儿女中也最爱这个女儿。女儿被上帝接回天家，在就是礼拜中他听到牧师这样讲一句话，他回来告诉我，他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牧师说，在白花园中最漂亮、最鲜艳的花朵，上帝摘回去了，在他的怀抱中。我也知道，上帝是比我们父母更爱他的。反正他不会做错事，他有他的美意。我也学习约伯记六章十节。我因没有委屈那圣者的言语，就能以此为安慰，在不仔细的痛苦中还可远远。还有一章十约伯记四一章二十一节说，我次生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知道神比我们父母更爱他。他因为得了糖尿病，10年得糖尿病，不是00年，2000年得糖尿病，每天也要为自己打针，所以打针也打了10年。上帝是更爱他，舍不得他肉体上的受苦，把他接回天家。还有，我想在那天追思礼拜的人群中，那么多没有信主的人，听到了福音，希望福音的种子埋进那时候每个人的心里，不信的人，让主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遍及神美丽的门，让这一些将来大家族的人都能够归向主。感谢主，神也早早把我这颗种子埋进了这个家族。还有我们去巴哈马时候，神也预备一位姐妹的儿子，他在那边做抽刺，很有钱，几家抽刺，他们拿车给我，这是我女儿跟朋友跟他有点认识，他就这样帮助我，我神也是神安排的。那时候我们当然是非常的很痛苦，很难的日子里，他就帮助我们一家人住在他家，他妈妈去旅游不在家，住在他家一间做家给我，海边的房子给我们一家人住，还给我们车开，好，非常好的人来帮助我，神就派了好，他问他，他说只是妈妈也信主，他没有，他来帮助我们。还有我去过切斯特那边的陈清文牧师那个教会讲过见证，还有朱秀平传道，他邀请我去了三次十八大道，误人十八大道做过三次见证。他跟我说，因为有不同的人一直参加进来，你再过来。讲见证。
还有我的结婚的第二年就得了甲状腺86年，而且在甲状腺癌，我在听到的时候，我这样脖子觉得不舒服，所以就是带直接带我去省立呼吸省立门诊医院，他诊治他说是转移的，所以医生说转移的全部根除。当时医生说每天晚上要吃一颗药，我因为还没有生孩子吧，我不吃，靠着主医治我，主给我的恩典，主是世界上最大的医生，所以我相信神会带领我走这人生的路。虽然开的刀脖子不好看，但是你头发遮着也没事，医生说。所以我生了两女一男，然后2015年又得了子宫癌。因为我会痛，如果有的人不会痛，他2012年医生有报告说有5公分的肿瘤，但是我医生我去医院都靠欢医，欢医没有跟我讲这样的事情，报告拿回来也没有给儿女看，谁不知道到了2015年就会疼痛，会疼痛，然后最痛的那一次就转了另外一个医院，伯恩城那边医院，因为之前都在我马哈里这个医院，他们不懂我为什么痛，给我止痛药吃就又回来了。我换了一间医院，那天也最痛，然后他知道把我转到那家医院，知道把我转到库珀的肿瘤医院，然后就预安排我下个礼拜做手术。每次都有神的带领和恩典，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好姐妹，她陪我坐急救车去医院，还回来还端着一盆姐妹们给我的探访我的鲜花端回来，好高兴，下个礼拜再来做手术，感谢主。主也让我不做化疗，因为我想我在医院里只要长一点的药对我都不适合，我就好痛苦。我想如果说化疗那么长的，那么药力那么长的药我受不了，所以我说不做，我就坚决不做，靠主一直靠神来带领我。我现在5年了，医生就说你就恭喜你还生存着，每年来一次检查就可以了。感谢主，赞美主，还有上帝也祝福我的两个儿女，女儿去年嫁了广东人豪门的家里，也是神的恩典。我知道上帝接回了大女儿，他会更加的祝福我还有两个儿女。儿子在波士顿做工程师，感谢主的恩典。女儿的去年的9月份的婚礼，因为他那边他在旧金山那边已经做了400多人中外来宾参加了这个结婚party， 他们已经证婚了，当地的第一华裔法官为他证婚。我女儿告诉我，她说她女儿因为我跟我先生都不会英文，所以她的伴娘就是基督徒，因为很多同学都是基督徒，所以她也搬到那边去。她一个基督徒有读圣经爱的真谛那一段，所以我在这边因为呢也太多了没有信的人，我没办法在上面请牧师祷告什么，我只能用我这些呼召姐妹们和我南泽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合并这献诗两首，一首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和爱的真谛。我上台就将这个婚礼讲几句话，就是将这些的婚礼的掌声笑声和满堂欢乐都荣耀都归给坐在天上宝座上全能的上帝，就将荣耀归给神，就这样。因为也没办法在上台请牧师祷告太多那么满三思。
Hello everyone, I'm coming directly to you for ask a quick favor. Will you add your
好，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好，有听见我的声音吗？
听到。
我们今天很感恩的，除了一个医学讲座，还有冰姐这样的一个见证分享， 啊，我相信的人的一生都是很短暂的，长的这70、80，但是啊，我们所经跨的啊，不过是转眼成空如飞而去啊，我们这是在愁苦愁烦当中，但是当我们愿意立定心志来追求神啊，我相信神要施恩，神要怜悯啊，是一个回应的时候，是一个愿意啊打开心门来接受耶稣成为你一生救主的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刚才听见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我们相信神要施恩怜悯，要使用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的也抓住了神的这，让我们每一个人要抓住了，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有耶稣基督成我们一生的救主，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一个可以到父神那里去的。我一生中当中最美的、最好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愿意用这首诗歌来做一个回应，也给大家有个时间来思考，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一生的救主？那可以的话，最后我们就请启明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有听见这个诗歌的声音吗？
听得到。
好。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真心，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Amen, Amen. 我们相信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的认识耶稣基督、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我们相信今天我们在这里都不是偶然的，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有这么多的福州的朋友啊，或许我不知道你们信主或者没信主没关系啊，这个时候就是你拯救的时候，就是你啊再次得到祝福的时候啊，我们能够再次借着这个短短的清晨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相信神怎么在冰姐身上所带领的那位神、也要今天就在这个时候他愿意来赎人、愿意来怜悯，愿意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头一看、我们走过来真的是跌跌撞撞的，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主啊就把我们摆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么丰盛的生命，那我们每一个清晨我们就不再一样，因为有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有耶稣基督也在这里等候你，愿意你打开心门，愿意来接受他、愿意来认罪，愿意来悔改，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来寻求你，我愿意接受你成为一生的救主，耶稣基督就在那里等着你开门、他在门外叩门、只要愿意打开的，他要进去，要进入你的内心，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拯救。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把你的麦克风打开说我愿意，那我们就可以一起为你来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